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请大家我们一同翻开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一同读一到三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请陈牧师我们正道。
今天是除夕，那本来是讲主导文，是吧？应接信息啊，所以就跟大家换了一个题目。那今天要讲亚伯拉罕所得的福。我不知道日本人哦，在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每一年年终的时候就总以一个汉字来表达总结过去一年一些难忘的事情，难忘的经历。那现在呢，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甚至新加坡也跟风了不单如此早报也跟风，亚洲周刊也跟风，来用一个字来表达过去的一年的状况。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无论日本啊哪里他们所带出的汉字来表达那一年的光景，几乎都不是奇迹，几乎都没有叫我们感觉到很舒畅，很多时候是消极，很多时候是令人纳闷的字。什么字呢？好像灾难的灾了，乱了，地震的震了，变了，倒了，倒霉了，倒台了这一类。那新加坡今年是涨啊，什么都涨那么中国大陆的是控控告控制控制物价起啦，什么这个要控那个要控这一类。这一类的字出现。那这些字出现呢，显示我们的世界是很有问题的。那显示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我们有很多的不满。对新的一年，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一个字来表达新一年的盼望期望，好像没有了。我想也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都空中楼阁理想终归是理想，现实不一定是如此。那如果能够用一个字来表达，哇，这新的一年，我想福字一定少不了了。这个福，每一个人都盼望有福。现代人很少把福，或是越来越少把福贴在家门口。以前在马来亚小市镇文东那些新村过年的时候，哇，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放春联出了平安倒福挂灯笼差不多都是这样。新加坡大概是现代化了挂了也不太好看。所以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过去在小地方就常常有那么现在越来越少了。那过去很多人取名为孩子取名什么 福啦、啊、福来啦、福发啦什么这一类的名字也很多。那现在呢也比较少了，比较少人这样子啊。我想啊，可能受了广东人影响啊，啊，觉得这个福啊很俗气，也很土啊，特别是广东人哦、啊，广东人叫你阿福啊，哇，这里面有贬义啊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有一点藐视啊，就是说你很卑贱的啊，你是很啊，你是傻瓜一个，叫做阿福啊，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人给孩子取名字尽量避免这个福啊。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还是盼望什么，而盼望有福了，幸福了，蒙福了，特别是新年期间我们更加渴望福气临到我跟我家人。我的爸爸在生前、哦、他写了一首很不错的毛笔字，所以他常常新春的时候快要还过年了过节的时候，他就录一首啊，但是给人家写春联，那么就赚一点红包、啊、然后帮补家用。那除了春联呢，他很拿手写的是什么祷福啊，哇，他的福啊，别人是写了一个福，然后贴的人把它倒转过来，他不是的，他是当场挥毫写祷福了啊，如假啊包换的啊，就是这样子倒过来写、啊，所以很多人找他写啊，就看他这样子写。好、啊，有一次我问我的爸爸，你跟人家写了这么多倒福啊，到底有哪一家人啊，因为那一年骗你这个福啊就蒙福了。那么他有点困惑，他说那什么叫做啊蒙福，他说印象当中好像没有一家骗了这个福啊就有福，好像没有，他说我真是想不出有哪一家。然后呢他又自己一摸了，他说我写了啊上百上千个祷福啊，我都没有看到福临到我身上，他贴了一个福就有福，哇，你想象这个对不对呢，我写了这么多没有福，他贴一个就有福吗？所以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是真正的福可以贴一个福那么就临到的话，那么对于那些日夜劳碌了努力工作追求上进的人很不公平的，如果有那样的一个神明你贴了一个祷福就有福气、啊、那一定是糊涂神来的、啊、你相信这样的神吗？我是不会相信的。那圣经里面呢论到福啊不少了，福的观念也是很多，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啊谈一次就谈完了，所以我今天早上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趁着新年的来临啊，讲到上帝啊赐福给亚伯拉罕，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那么通过亚伯拉罕蒙上帝的赐福，在这新的一年呢，那成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蒙福的榜样跟勉励。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啊蒙福的开始啊，开始的对，开始的好事情就成功一半，那一个开始差不多的是终身都是如此了。第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得到上帝的赐福，因为他响应上帝的呼召离开乌尔。圣经学者考古学家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家乡米索波大米的乌尔在主前两三千年以前呢、啊、就是一个很 繁荣很兴盛的城市，那乌尔有很高大的天宫庙，那这个庙好像金字塔一样，金字塔型的庙宇，那他们盛行多神的崇拜，特别是敬拜月神。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家乡是一个很文明很繁华很兴盛拜偶像的一个城市。不少这个犹太解经家是经学者，他们认为说上帝所以呼召亚伯拉罕，因为他从小就在那里积极寻求真理，他从小就怀疑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同胞们所拜的那些偶像是否是真实的。说相传嘛，其实很多版本这个是其中一个相传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呢是做这个偶像买卖的有一次父亲出外了，亚伯拉罕就把他店里的那些偶像把他摔倒打破，那父亲回来了，哇，这个是谁干的好事亚伯拉罕就指着那个最大最凶的那个偶像，是他了。这爸爸就说，胡说这泥土做的偶像哪里会移动？他就问爸爸，那样子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们呢？爸爸想的也是，结果上爸爸就是有点领悟后来呢就慢慢慢慢把他带领信靠真神，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把爸爸也带出去了，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犹太人的讲论。那么圣经里面呢讲到亚伯拉罕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是科目上帝的道信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一开始是说什么，上帝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所以他固然是敬畏上帝，但是他离开乌尔，圣经告诉我们主动者是上帝，是上帝呼召他，上帝引领他，上帝安排他，用一句话说，上帝拣选他。所以你发现这里亚米留斯的思想，也有加尔文的思想，也有了，他也追求了上帝呼召他。那拣选，拣选是什么？拣选是表明说，在一个犯罪的人和成人的人，他有回转归向上帝的机会。一个成人的一个犯罪的人，他对于上帝的拣选有回应他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他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他能够有回应。好像亚伯拉罕生在一个人人都犯罪的城市乌尔，上帝拣选他，他觉悟了上帝的存在，一心一意的跟随他离开这罪恶的城市，这是蒙福的第一步。今天有的传道人为基督教打广告了，讲廉价福音。什么廉价福音呢？他就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有喜乐了，你信耶稣你就有平安，你信耶稣你就有福气。但是他没有交代清楚了，那是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平安，那一种福气。结果信的人说， 哦，我现在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是基督徒了啊！上帝一定赐福给我。上帝怎么样赐福给我呢？不用中啊，不用去做工，然后钱财就滚滚而来了啊！你以为买多多啊，万字票还是赌场？那是堕落你啊！啊，不用念书啊，考试成绩还是很高啊！以前我做学生工作，很多学生是这样子的啊，逃避都是参加团去，参加青年团啊，他以为我热心侍奉上帝，上帝就祝福我，给我啊，考试的时候成绩会考得很好，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不用交际，那样一定可以嫁出去。哇，不用交际了，等啊，上帝一定为你安排，所以理想的对象啊，很自然送上门来了，不用努力，事业一定成功啊，成功神学流行。夫妻是什么？夫妻啊，就是不劳而获。夫妻是什么呢？夫妻啊，就是心想事成呐、啊。啊，过年很常讲这样的哦，心想事成，这个就是福气的。那其实那个是拜偶像的人的心态啊。所以有一天你发现，哎呀，我信了耶稣，我过去所想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出现啊，或是我的心愿根本就相反的。所以他信耶稣哪里喜乐，信耶稣哪里有福气啊。信耶稣哪里平安，骗人的，我说他就不要信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信，你知道啊，信跟不信是一样的，因为他信的不对。其实呢，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夫妻并不在乎你拥有什么或是你得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拥有的，我们得做的，可能是夫妻，也可能是烦恼，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啊，哇，有漂亮的太太，还好很多个，还要去抢别人的太太，哇，结果这个家庭啊闹到鸡犬不宁啊，那么他心里面诸多的烦恼啊，还借刀杀人，这样什么事情都做，心怀恶意，什么都有。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他什么都有，但是似乎不是福气，不是福气，他根本没有快乐，没有平安。结果呢，他领悟什么？他领悟到哇，罪恶，罪恶控制我，罪恶啊，操纵我，我就没有快乐，没有平安啊，哪里是福气？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罪恶是很可怕，我对他认罪，要悔改，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事情是有福气的，那就是得赦免其过，这代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啊。罗马书第四章也讲这个事情的、啊、说不是钱啊，不是啊家庭啊，不是房子啊，不是这些东西。你看大卫就看到人的内心里面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很严肃的面对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上帝真正的福气呢？那第一个原因，你可能还没有信耶稣啊，你还没有认罪悔改，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一个人远离上帝，不信靠耶稣基督，他怎么会得着上帝所给的真正的福气呢？那是不可能，因为上帝是赐福的上帝，你离开赐福的上帝，你还有什么福气？没有了啊！所以奥古斯丁啊，对上帝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为你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因此除非我们的心信赖归附你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安宁。换句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福气，不可能的啊！ 你是上帝，你是赐福的上帝，离开你还有什么？没有了。所以要归向上帝。第二方面，如果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我也没有看到什么福气临到我，那么就要看我们的信仰根基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是不是我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信主，我有没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正门啊，很多人从旁门进来的啊，这个是正门。面对上帝，面对自己的一切的不是，然后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自己落在很难过很狼狈的那种光景。哦，你信耶稣，你没有过喜乐，哇，喜乐潮好像浪一样它涌上来，以前有这四个长长长平安喜乐，信耶稣就有，哇，天堂好像就临到我们的心灵当中一样。啊，你说我都没有，那么你怎么信耶稣？你怎么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啊？一个蒙上帝拣选、有上帝恩典的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真的相信，真的是上帝拣选。这个是主要的条件的，或是说资格，你就可以得着上帝的福气。第二方面，亚伯拉罕所以蒙上帝赐福啊，因为他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跟上帝同行，让上帝带他到上帝要带他去的地方啊，这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拣选的回应，完全信靠顺服上帝的引领，愿意做一个离乡背井的移民，浪迹天涯，跟从上帝到他指示的地方去。哇，他一这样做，上帝才告诉他，我要给你什么福气，你知道吗？我们应该承认，信靠顺服上帝是很难学习的功课，特别是我们面对特殊挑战的时候。你我可以想象，如果亚伯拉罕不是尊耶和华上帝为至高至大的上帝，如果亚伯拉罕不是心中把上帝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亚伯拉罕呢，不是把上帝的呼召绝对化、神圣化、完全顺服，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把老爸、漂亮的太太，还有侄儿，还有父辈，啊，哇，离开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城市。那个是当时世界最现代化的都会，人类历史重要的一个文化发源地，乌尔，到哪里去不知道。哇，你看有没有这样糊涂的人，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旁边的人看哪里合理，合情合理嘛，你到哪里去不知道，上帝吩咐我就去了啊！上帝知道就好了，我不知道，糊涂，不合情不合理的。然后他就这样，但是你发现亚伯拉罕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跟着爸爸出去了，你问他，小朋友你知道大了不知道啊，要做什么不知道啊，很快乐很快乐啊，就是这样，很单纯的爸爸带嘛，你管去哪里做什么不管啊，有爸爸在一起就幸福，这个就是不了啊，得到什么没有， 还没有出去了，我们的父子两人出去，哇，这个爸爸的大手拉着小手，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享受，你知道吗？很温馨的，他就这样出去了。哇，这个是亚伯拉罕啊，离开乌尔真的很不简单，你知道吗？我们从亚伯拉罕所带出的父辈啊，啊，妇人婢女，还有318个壮丁啊！哇，这些人不得了了，这些人出去，哦，浩浩荡荡跑出去。我圣经告诉我们，曾经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四个王，这个土王啊，土王的联军跟五个王土王的联军打，结果四个王的联军就把五个土王的联军打败了，不但打败了，把亚伯拉罕的侄儿裸的一家全部掳去。哇，亚伯拉罕知道了，好，我带了318个壮丁，哇，去追了，去赶那五个联盟的土王啊。啊，就跟他们打，圣经告诉我们，他把这些人打到啊，广东话说一扑一落啊，啊，真是给他打到落花流水，然后就把罗德救回来。哇，你发现亚伯拉罕了不起的人啊，军事天才来的嘞，他是将军统领啊，哇，不是普通人啊，哇，这个人听上帝的话离开乌尔，你知道吗？那么再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90岁了，哇，90岁给当地土王看到惊为天人了，把他抢过来要做他的老婆。哇，这个你真的不可思议的，90岁啊，土王啊，高高在上啊，还被他迷倒掉。我想亚伯拉罕的太太啊，不知道美到怎么美法啊！你可以想象，他把中国所有古代美人全部比下去，全世界的世界小姐比下去，这个是空前绝后了。90岁了，还这么漂亮，那这个女人哦，你发现？他的夫家也好，他的这个娘家也好，一定是非富即贵了，不然怎么会培养这么大的一个美人啊？那是不得了了啊！那么考古学家还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所居住的乌尔，那是有钱人了，他们建房子。有钱人的房子啊，最少有65个房间，那更有钱的100多个房间，全新加坡没有这样的房子了啊！我们5-6间房子就了不起，1-2层、3层，哇，很大了。哪里？你看，100多个房间了，怎么搞的？那是有钱人就是这样的啊！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啊，家大得不得了啊！刚才说了，壮丁啊，这个生养在他家里精壮的壮丁啊，就318个了。还有他们的家眷啊，100多个房间还不够住，你知道吗？可能是更大的。哇，这么样的一个人，有地位，有身份，有钱，有才，有势。他听从上帝的话，离开繁华的乌尔啊，不是到更美的地方去了，是到哪里？是到乌尔啊，是到这个迦南，离开乌尔到迦南。乌尔跟迦南呢，天跟地那样差别了。如果亚伯拉罕生在耶稣的时代哦。我想亚伯拉罕全世界他最了解耶稣了，从天上来到地上，生在马槽， 我做穷苦人33年，飘来飘去。我看亚伯拉罕最了解，因为我们同事啊，泛滥的人呢，哈、哦，他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差不多是这样。哇，你的苦我都知道，全部了解。他比我们任何人都了解耶稣基督，天跟地啊，啊，债务啊，他有钱有势，住在宏伟的房子里面。那今天有钱有势的人啊，我们住惯洋房，豪华的 condo 啊，什么都有。啊，那么如果叫你去住帐篷怎么样？不错了，如果去偶尔露营是不错的啊。哇，住高楼大厦享乐，现在来到海边啊，搭一个棚在那里住，哇，这个是很好玩的，很兴趣。但是呢，如果叫你一生一世去露营啊，住在帐篷里面啊，这个就艰辛痛苦了啊，纳闷啊，啊，烦躁，肯定不好受。亚伯拉罕在帐篷住了多久？100年。他75岁离开乌尔，他175岁过世，埋葬在麦比拉洞。他100年跟他家人是住在帐篷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他没有回过去乌尔一次，一次都没有。哇，这个人听上帝的话是破釜沉舟啊，跟从上帝，要啊让上帝带领他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是什么魅力，什么吸引力吸引他这样子？哇，这个是我们要想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哦，那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呢，哇，你要成为大国，我要把你那地，你走了这个迦南地，你怎么样走走，全部是给你的，把应许给他。事实上呢，亚伯拉罕终其一生跟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撒玛利，还有啊，他有妾，你知道吗？他的妾叫做基土拉了，那个是创世纪第25章啊所记载。然后个妾呢还生了孩子，他有数处的儿子啊，新南啊，约善啊，米丹啊，米甸啊，伊斯巴啊，何苏雅啊，6个呢，加上那2个8个呢，女的不算了，还有多少不知道。但是你发现呢，他跟着这个孩子啊，在迦南地啊居住，不要说公民了、啊、PR 都没有了啊， PR 都没有了啊，你说拥有上帝给了哪里没有啊？他住了100年了，没有看见了孩子呢，他也没有看到，他就死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福到底是什么福？赐福给你，我没看到孩子没有看到哦，我打发他们去，我出来带的东西给他们，哇，一个没有看到什么父啊。如果我们读圣经，你发现了啊，保罗就了解了。保罗刚刚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得的福了是什么福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那里讲什么？他说上帝给我们的福啊，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是看到，不是听到，连想都没有想到，那更不要说做梦了，不会了，没有了，想不到，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讲那些信心伟人了、啊，啊，那讲亚伯拉罕啦、啊，讲啊撒拉啦，还有很多啦，摩西啊那些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讲呢？他说这些信心伟人了、啊，他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们相信有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他们远远看到他们就走了。哇，不想在地上走，哇，一直往天上走，哇，把地上的都跑了，一直向前走。他们看到，那么他们得到吗？他们合作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没有看到，没有得着我们今天所讲的那种福了啊，没有但是他们感受什么？感受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引领，上帝的安排，上帝的照顾。哇，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福了啊！上帝引领安排同在就是福了。你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相信这个，他是这样相信，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我相信他，他跟我同在，我相信他，他的应许啊，所以他肯离乡背井做新歌啊。你发现他里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帮助他越过了啊，他眼前所有的困境，这个信心让他超越了我们生命里面所碰到的许多莫测变幻的事情，所谓转来转去的世上的一些荣华富贵，他全部越过去了。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上帝的丰富，上帝国度的那个荣耀，他看到的是这个，上帝应许的是这个。所以你发现在他信心的里面，他真的是富足，他真的是幸福。保罗很了解这些事情啊，所以你读保罗的书信呢，有时候保罗讲话我们不大了解，但是保罗了解这种心境。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几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说保罗有没有搞错？没有，就是没有。他说我是没有用，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干了又好像没有。这是幸福，你知道吗？因为有上帝啊同在，上帝引领。保罗这样子讲。那亚伯拉罕呢，是以这种信心哦，这种眼色啊，他离开乌尔，他是以这种的信心经历了老年了，还可以得着孩子的那种喜乐。他是以这种信心啊，通过了那上帝你要我奉献独生子应许的儿子，我就献上给你，你考验我就考吧。结果他就变成信心伟人了，那他是越过这一切世上的有而越过了，而相信而抓的是上帝。要不然在地上活的日子，他的确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上帝应许的福临到他，他的确没有看到上帝应许的福临到他的子孙。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不是落空？没有啊，啊，上帝的确是赐福给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不是离开乌尔，他活在乌尔，在那里年老，在那里死掉，全世界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亚伯拉罕，啊，乌尔也成为过去，米索不达米也没落 那考古学家来去挖，挖挖挖挖，这个很多掉到亚伯拉罕都不知道哪一个是什么，哈，这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亚伯拉罕，但是因为他离开乌尔，你发现今天回教承认他是祖宗，啊，犹太教承认他是祖宗，基督教承认他是信心之父，也承认他是祖宗。哇，世界大部分的人哦，都接受亚伯拉罕啊，跟亚伯拉罕有关系，他成为一切关系的开端，你知道吗？而读圣经，圣经分了旧约、新约。其实圣经只有两段呢，一段是旧约，一段是新约。然后圣经创世纪你读，地上读到十一章，那个是讲世界源流的历史。然后十一章下来了亚伯拉罕福章，那就讲亚伯拉罕跟他子孙的历史了，你知道吗？说从那里一直走走走走，走到马拉基，走到马太福音，讲亚伯拉罕跟他子孙的历史，不是摩西的历史，是亚伯拉罕的历史。哇，一直讲讲讲讲到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就要讲到那里。所以这个是旧约。那新约呢？耶稣基督来，然后教会开始，那是新约。所以只有这两部分。不但如此，当耶稣讲到天堂的时候，他说拿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是乐园这样哦。那天堂以亚伯拉罕为焦点呢、以亚伯拉罕 来描述。你看这个是什么父？这个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不是看到摸到感受到的父，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福气啊是这些东西，你就是非常肤浅呐、也非常无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真的，他是抓紧上帝，他生命的重心就是跟上帝的那个关系。哇，这个父有上帝同在，上帝引领，上帝安排，这个是父。亚伯拉罕看不到，但是后来子子孙孙怎么这些人都见证，你是有福的，你真的有福啊！你亚伯拉罕是有福。你说我都没有子子孙孙，我可能都不要结婚，怎么有子子孙孙？但是你信靠主，你帮助人，后来很多人也说你是有福的，见证你真的有福。第三呢，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别人得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呢，上帝宣告说为什么他这样子赐福给亚伯拉罕？而是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从历史来看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确得到得天独厚的福气，你知道吗？但是这并不意味说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人，表示说他拒绝其他的族类，不是那样。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不是叫他拒绝别人，去定别人的罪。上帝叫亚伯拉罕名为大也不是因此叫别人的名为小。上帝高举亚伯拉罕，不是叫他去压制别人叫他让别人抬不起头来。在上帝永恒美好的计划里面，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叫以色列人得到福气，那是为什么？他的旨意的里面，他赐福的原则的里面呢他的计划的里面，就是 叫各邦各国各族各民，从亚伯拉罕，从上帝的选民得作夫妻。虽然这些人不信，抵挡上帝，背叛上帝，但是我们看见上帝并没有丢弃他们。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肉身上说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通过他的一生啊，生死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然后呼召门徒建立教会，传扬天国的福音，就是让各国各族各民因耶稣基督的福，也是因亚伯拉罕的福。这是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发现上帝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要叫别人得福；上帝赐福给他后裔，要叫别人得福。上帝也训练他们，教导他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旧约的时代，上帝给以色列人许多律法条规，很清楚教导他们怎么样行怎么样做。而其中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和人与人之间呢，你发现上帝告诉你们，有福的人，你们蒙福的人，你们富有的人，你们有才有势的人，你们要成为不信的人的帮助，你要跟那些不信的人挂钩。就是说你为什么蒙福，你蒙福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跟犹太人当中，你们借贷的时候寡妇的衣裳你不要拿那个来做当头了他只有一道衣服穿天气冷的时候他就身体不好，所以你白天拿去，傍晚你就要拿回来给他不要留住他。人家的模式他跟你借贷，你不能够把他模式来，他但是靠这个过活的了，所以你拿去了你要拿回来，或者你不可以这样拿你不要像大耳聋一样逼死人，那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你发现上帝很严格告诉他们，不然如此你个你这个庄稼收成收割庄稼的时候，哇！如果滚滚滚滚忘记了，留下一捆，不要回去拿，放在那边，让那一些的穷苦、贫穷、无助的人，让他们去拿。哇！你打这个橄榄，不要打到尽，要留要故意留下来。葡萄也是这样，不要踩到完，要留下来。你收割这个麦子的时候，在地上不要去是你好心的话，故意放一些在地上，让那些贫苦的无助的人可以去拾取。你发现了，上帝教导他们，你们这样子，你不要有钱了就乱来一场然后出去帮助需要的人。所以你发现主耶稣讲比喻讲到财主跟拿撒路的那个比喻，拿撒路这个财主受判决，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欺负拿撒路，也不是因为他漠视拿撒路，你知道没有，他做什么？他忽略拿撒路的需要，根本你不存在，忽视了他。所以上帝一直要教他们说你得到福气，为什么你得到福气？来帮助人要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亚伯拉罕是这样，以色列人是这样，所有蒙上帝赐福的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上帝为什么赐福给我？就是要帮助人嘛。所以我们读整本旧约圣经，你发现犹太人也没有做， 开始有时候灵性大复兴的时候就做，后来呢就没有做了。所以你读先知书，先知就在骂他们，哇，这些人自私自利，自己顾自己享受，不管同胞的需要，啊，蒙福了啊，不帮助人还要剥削他们，自己同胞都是这样，那么外面的人呢，非我族类，那就更加惨了啊，更加不道德，更加没有仁慈。不但如此，他们还自高自大了，以为上帝拣选我。为什么上帝拣选我？我因为我特别了，所以上帝给我受割礼啦，给我律法啦，给我礼仪啦，给我们啊，常常在啊会幕啊是圣殿敬拜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一群的儿女啊。啊，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连耶稣基督都不要了。后来人家信耶稣，他说你要做犹太人，他不做犹太人不可以。所以你发现我们是最特别的，全世界最聪明的最特别的人，哇，就把人家贬低。保罗在那里看，在那里看，哇，为什么外邦人一直信耶稣，犹太人一直不要？上帝拒绝你们了，上帝审判你了，哇，所以福音就临到外邦人。但是他警告外邦人，你不要骄傲哦。那原来的橄榄呢，上去砍掉，让你野橄榄接上去，你骄傲照样砍下来的。所以你蒙福了，你不要像他们这样。我们要啊，把他们当作见解啊，蒙福就要施恩给人，帮助人。在你们的整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扩大在社区的里面，啊，在不信的人当中，人口全部扩在里面。所以你不要说上帝拒绝他们呢，不是，上帝叫我们蒙福，就是叫其他人因着我们的福，无论是灵性的、物质的，是一样。那么，当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认定了。我们的确是蒙上帝拣选的人，我们的确啊，从上帝的应许里面啊，他要赐福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我们是信靠这位上帝，顺服这位上帝，走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因此，我们要在这条道路上荣耀主，我们要在这条道路上叫别人因我们。的福，阿们。我们祷告，我们请罗伯斯带领我们祷告。